我们来看魏本，诸大各异象，无色体相生，而诸大和合，无大无一大。诸大各异象，不如那个唐本义的好。那唐本义的说，你诸大互相为，它那个性质是相反的，互相消灭的，你如何能生出色来啊？是吧？它互相是打架的，你来了火，把一烧，全能给你烧没了。你怎么合成这个真实存在的色呢？是不是？水给你泡烂了，风给你刮没了，你怎么能合成色呢？就是他这个理论成立的就是很可笑。说那这么可笑，他为什么非成立啊？他把面前当真了，他就得那个找理论，他又找不到真实的理论，就瞎编呗，是不是？就跟现在物理学也是这样，是不是？你看那个现在说解释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或者说解释世界现象的什么呀，好像是说投票人数最多一点的就是那个叫多宇宙平行宇宙，那叫什么玩意儿啊？那个你投票多一点用没有，大家都找不到这个解释世界的理论啊，说我这个人数多一点它就有真实性了，大家无可奈何。我不是说过吗，现在特别赞成平行宇宙理论的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胡说八道的。结果为什么最后他现在就最推崇这个呀？他实在找不到那个理论了，你个物理，你物理学家你得有，你得干活才有饭吃啊，你得做文章啊，你得找出个理由来啊，实在找不出来了，比较来比较去，就觉得这多宇宙还那个好像是好一点。实际上最傻多宇宙，为什么呀？他把一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错误前提给被这个害了。他为什么弄出多宇宙平行宇宙来？很可笑的，因为你这个前提太错误了。他认为只要存在就是客观存在，就是真实存在。那样的话呢，那个用量子力学一做实验，一坍缩是吧？意识一坍缩，好，那你坍缩，如果你认为你看到的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就是坍缩成其他现象的也应该真实存在啊，所以它就必须分裂成无数个宇宙，是吧？每个人你意识一动一坍缩，出来一堆这个平行宇宙。每个人每刹那都产生无数宇宙，那叫什么理论呢？科幻都没有那样写的，是不是？谁信呢？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越搞他没有答案，所以就在这瞎猜，猜出来这个非常可笑。这还是投票这个人数比较多一点的，更何况其他的那就更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你想那什么理论呢？所以这个外道理论其实是很好批的。这儿我们就看这个啊，说诸大各异象，前边那个宋子也有过这个说法，实际上这次说的最好，就是说诸大是相反的，它是互相消灭的，不相容的，无色体相生，你怎么能把它们放在一块产生物质呢？理论上逻辑上都是不通的，而诸大和合，无大无一大，就是说外道非说四大和合了，和合什么了？无大，就是你四大本来就是主观感觉，就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无一大，一大是什么呀？依靠四大产生的物质，也没有四大，也没有四大生的物质。下边具体解释什么叫诸大各异象啊？火能烧诸色，水能烂诸物，风能动诸色，云和大象生。这就是说四大都是相反的，四大都是互相不相容的，互相这个消灭的。有火你就有不了物质，有水你也存在不了物质，有风给你刮全刮完，云和大象生，你四大就生不出来，四大就没法存在，他们就互相打仗，是吧？你把四大放在一块儿更是就放不到一块儿。下边啊，色因即与识，是法二无我，是诸因一名，我说如地势。 这个比那个译的要这个准确一些。色音即这就是色韵了啊，这是古本有一音的。色韵跟时韵是法二，这是两个法，没有五个，没有五韵，只有二韵，一个物质，一个精神。是诸音一名，就是多出来的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二韵的不同的名字。实际上指的就俩东西，一个精神存在，一个物质存在。我说如地是，就是说你这个五韵，这个二韵，它会有很多的名字。你把它叫成五韵，叫成七韵，叫成八韵，是吧？你那个就是起名字，你可以随便起，是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指的东西就是那俩东西。我说如地势，就是你看地势它就有很多名字，是吧？前边我们列举过什么叫毁成者呀，什么叫，反正就是有很多名字吧。意思就是说你名字多，其实东西不多，就是俩，一个人一个法。心心数差别，现转诸法生，四大彼此别，色心非从一。心心数差别，我们的记忆，就是这个不同的，有的知道有色，有的知道有声。现转诸法生，这个它一现行，种子一现行，就转起什么呀？就升起现行，是现行一转，诸法生，就是梦里的法都生出来了，是吧？有人有法，四大彼此别，色心非从一。这又回到那个说四大了，说四大呢，他们是就是意象，他们是互相矛盾的，他们是不能放在一块的。色心非从一，就是色是物质，心是梦中的精神存在，说人法都不是从四大里生出来的，非从一就是不是一四大就可以生出来物质和生出来精神的。一清等有白，一白有清等，一因果可生，空有即于无。道理大家现在应该熟悉一些了，就是说我们梦中凡夫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呀，都是装在脑子里的概念。你任何一个概念它不能单独生起来，不能单独存在。你说清，你得有白，你才能成立清的概念。我们就用黑来说吧。你一白才有黑，一黑才有白。你如果这两个缺一个，你的就是我们脑子里要是说只有一个概念，没有跟它相对，没有两个概念，你那概念产生不出来，就是脑子是不会动的。我们的脑子就是就会分别，一分别就是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脑子里产生的分别出来的概念啊，都是一对一对的。你没有上就没有下，是吧？没有高就没有低。这都是这个叫相待法，都是他俩得那个等齐了，你才能产出出分别来。一因果可生，空有即于无。这个译的有点乱，是吧？一因果可生，因果本身就是二了。可生什么呢？可生空有即于无。也许这个无就是前边译的那个叫法性，法空，性空。空有那就是那个有无，就是执照梦中的一切法，梦中的一切法跟法性，这么猜吧。那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跟这个法的性质，它也是一对同时成立的概念。有法就一定有法性，有法它一定就好像有体一定有作用一样，有法它一定有性质，它一定有属性，它一定有功能。如果你说我建立了一个法，它没有任何作用，那你这个法就建立不起来，那凭什么把它叫一个存在啊，是吧？有存在它肯定有作用，肯定有属性，肯定有特点，是不是啊？这就是叫体跟用，也可以说有体必有用，有存在必有性质，必有属性，有这个物必有里头必然包含真理，必然包含理，必然包含这个规律或者真理真相什么，就是法跟法性，这也是一对儿。也就是说没有性质的法， 没有法性的法，法性也没有说没有法我有法性了，没有法我知道，没有法它哪有它的性质啊，哪有它的特点啊，是吧？这也是一对概念，能做可做做，寒热见等见啊，能做可做做，这就是能做是人，可做是所做的事物法，做是做，就是那个动作，这就是弄出三个来。一般就说有人有法，有能做有所做就完了。因为那个做这是一个动作，这是一个造作，它应该不是一种真实存在，因为这个做呀，你那个精神存在，它怎么做呀？它只能动精神，只能想，是吧？所以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形成所造的客观物质之后啊，它叫可做，人跟法，它叫可做。所以人们一般说，能做的人所做的是法，可做的就是有物质能显现出来的。你要说我能做妄想，那别人说你就是个人，你没可做，那妄想不算数。所以他这个做呀都是指妄想。但是呢，我们现在人就认为说，你有一个人，你在这儿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妄想，你就能做出东西来，就有可做。寒热这是一对概念，就是刚才说的，你没有寒的概念不知道热，没有热的概念不知道冷，这是一对概念。见等见，这也是前边就是说的那个，也可以跟这个能做的人可做的法一样，但是它译成见等见的就是能见的人被所见的法，实际上上边那个唐本译的更广一些，如是等一切妄觉不能成，就是说凡是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分别妄想二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都是你不能把它当真的，就是你的妄想不是真实存在，就是都妄觉，就是你可以妄想，妄想等于空，妄想等于零，这个凡夫也承认。总的概括起来这一个道理就是说，只要是人分别出来的概念一定只存在在我们的妄想中，我们的分别中，不是真实存在，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妄想啊包括什么呀，包括那五个限量，就是包括见的颜色，听的声音，这都是主观感觉，都是梦，都是幻，不能算真实存在的，妄觉不能成。心意集于六，诸实共和合，离于一一体，生死须妄生。心是第八识种子，意是这个小白球现行的绝大部分，余六，剩下的六是那个小白球，就是前七识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前六识。这个前六识我们看不见，但是意识呢能把这个前六识的那个影像给我们在显示屏上监控器上放出来，放出来的那个呢是梦，幻泡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是根据前七识那个小白球里头的某一部分现行的影像给你放出来的，就是说有胶片，虽然电影院那个屏幕上没任何东西，是吧？这个记住啊，屏幕上没有颜色，那个影院里头也没有声音，颜色声音是你的大脑创造的，记住这个啊。电影院里除了看电影的人，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屏幕上没东西，所以这个余六啊，记住余六是那个胶片，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根据这个余六，就是那个胶片放出来的影像，这个影像是空，为什么？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的意识翻译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好，这八个识呢一块就开始运作，是吧？开始，其实运作就是做梦，开始做梦了，离于一一体，但是你梦里的一切法呢没有真实存在，离一一体，没有一没有多，没有一没有二，没有一没有多，那就是说梦中什么都没有。生死须妄生，就是生死轮回啊都是在你的妄想当中生出来的，这个电影梦幻泡影。僧区皮氏师，裸行自在天，堕有无朋党，离于寂静意。 生屈慢慢你那个学的多了就知道了，生屈是一音，意思就是数，哎，数论派的数，生屈，数论派，皮氏就是那个圣论派的，哎，圣就是那个意思很明确啊，哎，他们厉害，这都是一音，皮氏是音，就是圣论派，这是两个大外道，就是当时印度的主流叫婆罗门教，其实婆罗门教不是一个教。它是印度所有的外道都叫婆罗门教，哎，到那个佛陀他们那个时代呢，出了一堆反婆罗门教的，哎，他自称沙门，那个是反婆罗门教的，那不是主流，那没成气候，哎，偶尔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很快后来就灭掉了，哎，印度就没了，印度一直是这个婆罗门教，后来这个改造之后叫印度教，哎，换个名。就是这个印度教里头，当时叫婆罗门教了，有六种哲学，其中最有说服力或者最流行的就是这两种，一个数论派，一个圣论派。圣论派是唯物主义，数论派是二元论，哎，是这个有心有境。裸形刚才介绍了，就是不穿衣服，他这个就是传统很，现在还很多，哎，这个所以他这是一个大外道吧。自在天就是外道的各种理论吧，自在天就是世界是大自在天造的，堕有无朋党，全堕入邪见，什么邪见啊，面前是真实的，面前有，哎，朋党就是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哎，离于寂静意，都跟真相没关系，哎，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以为有这个有那个是吧，哎，离于寂静意，上了当了，开始找烦恼，开始找痛苦，开始这个做梦醒不了，哎，跟这个真相没有关系了，哎，形象貌圣生四大生非尘，是外道说生四大即四尘，这个道理很简单了，译得不太好，形象貌圣生四大生非尘，就是说四大不生物质，哎，外道说生四大即四尘，哎，四大生四尘呐，是那个地水火风，四大地水火风，说这两个地水火风什么不一样啊，四大那个地水四尘的地水火风啊，是真的我们世界上的地水火风，地就是物质，水就是液体，风就是这个空气，这个运动性啊，不是不是那个就是风，哎，就是这个空气，然后这个地水火，火就是这个火，就是温度，哎，热，不对，也不是热，就是那个火，哎，四尘，这就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四大类，地水火风就是真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也叫地水火风，但是它不是指的真的地水火风这种物质，而是指四种不是物质的能造物质的属性，哎，它叫什么坚硬性，哎，湿润性，什么这个就是温度性，什么这个，哎，它都是运动性，哎，它是四种属性，四种这个概念，哎，名字一样，意义不一样，哎。愚者无处生，外道分别因，愚痴而不觉，以一有无党。愚者无处生，外道分别因，你看这个意的就不清楚了，是吧？愚者，你前边刚说过四大生四尘，就是四大生物质，愚者无处生，你要说四大之外无处生，那人家外道也承认呢，是吧，外道分别因，实际上按那个前边那个宋德的意思啊，我记得是什么呀，说有外道在无生法之外，就是在这个梦中法之外啊，他认为梦中法外有一个这个生梦中一切法的因，哎，那就是那个造物主，应该是这个。愚痴而不觉，以一有无党，哎，就是因为梦中众生没有智慧，他不知道真相，所以呢，他认为面前是真实存在的。生共心相应，死不共相应。清净实相法，共智相应住，估计是理解错了，他变成生共心相应，死不共相应。这个前边那个颂德意思本来是说这个心跟实相法 跟大智慧是相应的。哎，共心相应是真相跟心在一块儿。哎，是这个意思。死不共相应，他把这个生死给那个硬理解出来就变意思了，是吧？我再重复一下那个原来那个上边那个意思啊，上边意思是说，实相法呀、啊，世界的真相啊，大智慧啊，就只但共心相应，就只跟心在一块儿。哎，实际上就是说，真相是只有心，哎，大智慧只有心，这个意思。结果这弄成生死，突出出来变成什么了？生共心相应，生的时候有心。死不共相应，死的时候就没心了。我胡解一下吧，这肯定是译的不对，因为跟别的颂词差的太远，没这意思。我说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这么一种理论，说生的时候啊是要有因的。你生，你比如说，就算是生梦吧，你也得有心呐、啊，而且还得好多心合起来，生共心相应，就是说。一个妄想，一个这个梦境升起来的时候，你得用80合起来，相应了才能生出幻法来，生出梦幻泡影来。死不共相应呢，是灭的时候啊，就不用跟心相应了，就是不需要种子，不需要现行，不需要翻译，就是它就广生，生了呢，它就广生一刹那。生一刹那呢，它就死掉了，它就灭掉了。灭呢是不需要因缘合的，生幻象需要因缘合，这个幻象的灭是不需要因缘合的。这个在唯识一个理论叫什么呢？叫灭不带因，就是什么东西刹那生的时候是需要因缘合才能生出来，这个一刹那之后就自然灭掉。不需要因缘合，不需要因，就是有因才能灭，没有因它就永远存在了，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叫灭不带因。这是借这个话说这么个道理，因为我讲了这么长时间因，好像没在这个经论头出现这个道理。韩老经常讲这个道理，灭不带因，就是生是带因的。你要生，你生个假法，生个梦，你也得有真实存在的原因才能生出幻象来，生出梦来。生要带因，灭不带因，你一生它就灭掉了，自然就灭掉了，不用等因缘合，不用等原因。所以事物都是刹那生灭的，这么一个意思。这儿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其他颂子没这个意思。下边最后一颂啊，业集于色相，五阴境界阴，众生无阴体，无色界不住。这译得很不好。上边那颂的这一颂是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认为业生出造业能造出物质来啊，你就跟那个五蕴正界的产生五蕴的那个因就相反了，相违了。因为五蕴是什么呀？五蕴是梦，是心产生出来的，不是梦里的人能造业能造出物质来。这个上边那颂的说得很清楚，他没看懂，他弄成什么了？业基于色相，就是梦里头有人也能造业，也有物质。五阴境界阴，这个梦中的人跟法，梦中的这个精神存在跟物质存在，是产生五蕴境界的阴。这肯定是不对的，梦中没有人没有法，他怎么能做阴产生出五蕴来呢？而且梦中的这个精神存在跟物质存在，它本身就是五蕴境界。它哪是五蕴境界的因呢？就是你梦中的精神存在跟物质存在不就是五蕴吗？精神存在就是识蕴，物质存在就是色蕴吧。它怎么能成为五蕴的因呢？自己成为自己的因呢？所以这个逻辑都不通的。业于色相等于五蕴境界。它肯定不是它的因。它的因，五蕴的因只能是心造，是不是啊？众生无因体，无色界不住，他没看懂。众生无因体，你这个话怎么理解啊？众生究竟有没有啊？众生无因体，那就是说没有因，应该没有众生，这也倒是对了。无色界不住，你就没法理解了，是吧？ 无色界不住，那有色界有物质界就住了，所以整个这个颂子都没看懂，逻辑都不通，不管他了啊。下边谭先生的诸大种十个相为，你看现代化好理解吧，是不是啊？这地水火风这性质是相反的，是不能待在一块儿的，呵呵，不能共住的，一共住这个就把那个给坏掉了，那个就把这个给吃掉了，安能转起色成油，怎么能让他们运动一风一番就造出客观存在的物质来了，理论上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各相为，他们实际上是相反的东西，放不到一块儿。大种各具其构成，云何大种所造色？他这个他译的不对，这个话就没有那个立场了。大种各具其构成，根本就没大种构什么成啊？大种就是因，它还有构成，构成大种又成了大种的因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谭先生呢，他就是认为面前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你往后看都是这个，所以他读这个《楞伽经》啊，他全是用凡夫见来理解的，就是境是那个客观存在的，是离心的外境，就用那个叫应成派的八大难题来这个理解的，很非常明显。这个所以他就会译出这个，就是说认为外边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意思来。但是他又知道《楞伽经》是讲唯识无境的，是讲一切唯心造的，所以他这个译的呀，就是本来你翻译啊，应该是你自己怎么理解、怎么看、是什么观点都没关系，你就老老实实翻译，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自己的观点给加进去，给这个就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翻译，那就不叫翻译了，那就叫你翻译人家这是佛说，佛怎么说你怎么译，是吧？你不能把自己的加进去，但是他就是把自己的加进去，直接改，直接把佛说的话就改成他的话了，就把这个讲唯识无境的楞伽经改的好多地方都是说无识有境，你看这大种还有构成，就是大种还是被造了，构成他的呢就是因缘嘛，构成大种的因缘，连那个世间理论也不符合，世间理论也没说这个大种还有因，云何大种所造色，不管它了啊。下边火之余色可烧灭，火跟那个硬放在一块就把硬给烧没了，水之余色成腐灭，水也能把这个坚硬的东西啊给你软化烂掉，最后化掉，这是指的那个古代三那个节末的三大灾，它能给你完全烂掉。风之余色为散灭，这个散灭不是吹到其他地方去了，而是风，最后一灾是风，就把这个世界刮得一点都不剩了，就全都没了，成空了。大种如何可造色，就是这四大东西本身性质相反，你怎么能把它放在一块造出东西来呢？这逻辑上破。但有色蕴与识蕴，只此二蕴而非五，余者但为蕴一名，此者无我已百回说。那个译成什么成愿的那个，他这译成百回说，不过不影响法译，这意思我已经说了多少遍了，实际上我们在这好像只看到这一遍，是吧？就是说五蕴啊其实不是五蕴，五蕴里头其实只有两蕴，后边那四蕴呢都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名字，都是精神存在，是吧？都是梦中的那个人，梦中的众生，前边物质就是一个精神存在，一个物质存在，只有两蕴，虽然后边有四个名字，但是是一个，是精神存在的一回事，一名就是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名字。好，下边啊，由心心所知差别，现法于是得生起，诸色结合不分离，是故色故色是心非所造。我们看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颂子的意思了，意思是说由于我们记忆心心所，我们这个心的记忆有差别，因为记忆有记得颜色，有记得声音，有记得感觉，现法于是得生起， 哎，升起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梦幻泡影。哎，诸色结合不分离，你看，你心的差别造出一个有差别的梦来，哎，显现出一个梦幻泡影来。这个唯识无境，显现的这个梦境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这个谭先生呢，他就把这个宪法于是得升起，你看他这话的意思都是宪法就升起了，他认为这个心呐、能生物质。哎，你前面佛刚批了心不能生物质，他不管，他就是你佛说的跟他这个不一样的他不管，他就找那个就是说我能给你歪曲成这个跟佛说的相反的意思，他就歪曲。你看现在他就歪曲了，他说心呢能生色法，宪法于是得升起，升起来的这个色法呢，所有的色法结合不分离。哎，这色法呢它这个在一块还不分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这色法怎么就不能分离啊？色法不能分离，它能组成那个什么叫原子分子什么，哎，它诸色，它这就认为诸色是客观存在了啊，结合不分离，故色是心非所造。这话你就这个表面意思是什么呀？这色就是心，哎，就是物质，就是精神，不是心所造出来的，哎，不用你造，我色就是心。所以这个是我们末法现在有好多人这样理解，怎么理解啊？说佛说了三界唯有心，他说对，唯有心，他说这桌子就是心，山就是心，人就是心，都是心，哎，说万法唯有实，我们的大教授就那么说，这个桌子什么这不都是实，哎。那你这个什么都是心，什么都是实的话，你这个心跟实的那个定义跟那个物质有什么区别啊？那不就是物质的一名了吗？是不是？你就把一切物质都又起个名叫心叫实啊？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唯有物质，那不就是唯物主义吗？哎，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胡说八道。哎，现在这个你看谭先生，你怎么理解？他就这样，故色是心，哎，物质就是精神。非所造，不是心造色，是色就是心。跟他前边有矛盾了，前边刚说了心心所知差别，宪法于是得升起，就是心的差别，记忆的不同，升起的现行法不同。哎，而且人家这说的是心不能生色法，心生只能生分别，生概念，生妄想，生梦幻泡影，是吧？他呢把这个宪法理解成这个色，然后这色就还结合不分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色结合起来就不能分离了？你能结合就不能分离啊？这字的逻辑不通，是不是啊？你能结合，它结合之前是什么呀？它就是分离的状态嘛。你能结合它就能分离吗？什么话意的这个？把一个经给译成这个就是逻辑不通，道理不通，胡说八道。哎，色就是心，你色就是心还用你心去生啊？你就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唯有色了嘛。色就是心，心就是色，那你也别分那个人跟法了，是不是啊？物质就是心，桌子就是心，桌子就是人，哎，人跟法划等号，什么叫色是心呢？所以这个好，我们就是证明一下，就是说逻辑不通，义理不通，什么都不通。哎，诸色结合不分离，能结合怎么就不能分离？好，他这还有一个注释，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怎么注释？他说宋末两句，唐意为分虚于诸色，唯心无所造。哎，于范本意，他没看懂，人家这个话说的非常简单。说你去分析分析这个一切色法一切物质的存在啊，他说你分析来分析去分析，我们说过就是你分析分析说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啊，桌子没自性，木板是比如说原子组成的啊，原子没自性啊，原子是夸克啊，夸克是最后你得找一个什么呀，你不能永远分析下去，如果说永远是因缘所生法，永远那你就永远无自性，就那你分不完，你永远找不到自性，是不是啊？所以说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这是一个法。所以现在人呢，他为了说 说这个世界真实存在，它必须怎么样，不能无穷分下去。它分到一定程度，它就说什么呀，好了，到这儿不能分了，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基本粒子概念出来了，古代就是极微。这个极微的定义是很可笑的，是不能成立的。你也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有长宽高，有直径，它怎么不能再分？它有长度，它怎么不能再分？这个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不能成定义就是一个混蛋化。所以佛说分析于诸色，说你把这个物质你分析分析，最后怎么样啊？你发现什么呀？唯心无所造，就是你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根本就没自信，你找不着物质。哎，唯心无所造，只是你心在那分，在那分析，在那想，在那干什么？你心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你一点都造不出来，唯识无境。人家唐一译的非常准确，不但整个楞伽经是这个意思，全部大乘佛经全是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多好。分析于诸色，唯识无色，这在那个楞伽经里头出现多少次啊。哎，他说呢，人家译的不对，说这个跟范本的意思不对。他说的范本意思是什么呢？应从范本由宪法升起，故色是心。你看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吧。心心所法的差别，心能升起宪法来。心生的宪法本来只能生假法，只能生幻象，只能生梦，是吧？哎，他升起的宪法是色。而且呢，故色是心。你心生起来的色，它怎么能是心呢？心是因，色是果，因跟果是一个东西啊。如果因跟果是一个东西，你就不应该是因生果，就不应该是心生色了，是不是啊？你还升起什么宪法啊？宪法是果，心是因，你如果色是心，就不用生，那心就是色，是不是啊？就不存在这个什么生了、宪法了、不宪法了、种子什么心所差别了，根本就那都是物质了，就完了，是不是啊？乱说一气。佛什么时候说过色是心呢？佛说的是唯识无境，有心无色，是不是啊？什么时候说过境心是一，境就是心呢？连世间人都不承认，就这么胡说八道，乱一气。哎，诸色不可分离，故非所造。刚才说了，你能结合怎么就不能分离啊？这胡说八道，还以他为因，又弄出来一个非所造，色非所造啊，色不用造就出来了，自然存在的无因，是不是啊？而且色就是心，什么乱七八糟，此无将色法分析至极微矣。你怎么知道佛说的分析色法不是分析到极微啊？理解不了，不能正确理解，还在这儿胡说胡议。哎，你看，你通过他这个注释，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把佛说的意思，哎，分析色法，分析于诸色，唯心无所造。佛说的这个分析到极微没有东西，哎，极微义不能成立，把正义给愣说不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瞎编一套。编出来的这什么呀？是色是心，你去找找哪儿有这个理论，色是心，你去找去，不要说佛菩萨了，就连外道，哪个说色就是心的？哎，还有这个色可以结合，不可以分离，胡说八道。我们再把那个前边唐本义的再复习一遍，这个颂子，你看唐本义的非常清楚，什么呀？心心所差别而起于宪法。从心里头，因为心记忆不同，哎，它能升起什么呀？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法。分析于诸色，唯心无所造。你显现出法来了，说，哎，我面前有一个物质世界。说你仔细分析分析，你仔细看一看，你这物质桌子什么组成的呀？哎，拆到最后怎么样啊？所有包括是古代的外道跟现代的外道科学， 都得停住，他不能说我永远无自性，我永远分析下去，那都等于说、没有自性就没有物质了，是不是啊？因为他因缘都别的东西组成的嘛，他又找不到别的东西，那个别的东西可以无穷分下去，无穷分下去的意思就是没这个东西，是不是啊？你老在分， 你怎么证明它有呢？哎，所以古代古今中外的外道全是什么呀？分析于诸色，最后就分到说，哎，不能再分了，哎，这个东西不能分，有东西不能分，有长度不能分，而且是立体的东西，哎，长宽高不能分，哎，圆球有直径不能分，有直径不能分半径，这不是那个笑话吗？是不是啊？所以佛说，你去分析他那个诸色去，分析分析，结果怎么样啊？结论只能是唯心，只有心，只有心在那分别。哎，心呢无所造，什么也造不出来，什么精神物质都造不出来，只能造梦，只能妄想。这一直是整个大乘经的核心道理，哎，很明白，愣给你否定掉，愣给你歪曲成佛没说过的，凡夫也没说过，你去找找什么凡夫说过色可以结合不可分离，什么凡夫说过物质就是精神。所以这个佛法呀，给这个末法给破坏成什么样子，就糟蹋成这个样子。哎，幸亏啊，现在信佛的人少，哎，外道不知道。你让外道学学他们的这种翻译，真是丢大人了。什么叫色是心呐？什么叫色可以结合，不可以分离啊？啊，这什么水平啊？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青观待白而成立，白则观待于青色，能作所作如是生，唯有唯无都空性。第一句没问题，哎，就是所有的概念都是一对一对成立的，哎，没有二我们就没法分别，没法意识就不会动，就没法产生概念，哎，一产生概念就是分别成二，哎，分别出来的概念，分别出来的概念有二的概念全是装在脑子里的，都不是真实存在，这是基本原理。能作所作如是生，你看他这个话就很不地道，哎，能作所作，人家你就说青跟白能作所作，这也是一堆概念，哎，都是装在脑子里，是二，是不是真实存在，就完了，人家这意思。他给你弄个什么呀，能作所作如是生，就是说能作所作就是这样生出来的。他你有的说人家前边说的是相待生，那能作所作也是不存在的，关键他的那个世界观不是这样，他的世界观认为这个精神存在是肯定存在的，物质存在也是离实的离心的客观存在，客观外境，他完全是现在的凡夫见，完全是唯物主义，所以他才译成那个就生了，唯有唯无都空性，他不管你这个。为什么说他这不是译得很好吗？你说有说无都是空性，都是不存在的，人家这空性啊不是不存在，是存在。为什么空性还是存在啊？他给你偷换概念，他说空的这个性啊不是空的那个你说有的那个东西的自性，不是说那个有的东西没自性，哎，空的是什么呀？空的不是那个有的东西，空的是那个你要是认为这个有的东西不是因缘生的，是永远不变的一个那个自性，空的是那个自性，哎，不空那个它会变化，它会生灭，不空这个自性，哎。有的说人家也说没自性，哎，他没的那个自性不是这个有的法的自性，就好像说他不是说桌子没自性，他说没有一个不是木板合成的，不是会烂会坏的那样的桌子的自性，哎，它空的是那个谁都没见过谁都不知道的那种根本没人见过没人存没有存在的那个自性，哎，实际上它桌子呢它就有自性了，它桌子它认为我多少钱买的就是多少钱买的，是吧？搬到哪儿就是都有自性的，啊，整个就是它就偷换概念弄的，就实际上它这个唯有唯无都无自都空性，但是呢这些东西都就存在了。下边啊，能作作者与所作，冷暖以及能所向， 此等一切即类如非持理量者能说。能作作者与所作译得很不好。哎，能作就是作者。哎，这重复了。实际上那个人家那个古本译的对，就是有能作的人，有所作的法，还有做的这个动作。哎，这是三轮体空，就是他还做的过程。哎，能作所作还有一个做，就是做的动作。哎，不是作者，作者就是能作了。没理解对。冷暖是一对概念，能作所作人法是一对概念。哎，这个说没有人你成立不了法，没有人你怎么知道有法呀、啊、是不是啊。哎，说没有法也成不了人，为什么呀？你光有一个认识，没有认识对象，没有任何思想活动，你怎么知道你有人存在啊？是不是啊？哎，冷暖，都是一对一对，必须两个同时成立才能成。能所向也讲过了，此等一切即类如，哎，所以说类如是什么呀？所有的概念，所有的二，所有的分别，非持理量者能说，就是不是这个讲道理的。这个量就是指正量，就是正确的结论。不是能够讲道理的正确逻辑正确结论的人能够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都是胡说八道的。前边的都不能成立的。心意即以余六识本性即为相结合，是故离于一与意，彼由阿赖耶生起。意的还可以。心第八识大黑球，意小白球的绝大部分，第七识潜意识，余六识是那个前七识的那个小白球，除了第七识就是绝大部分潜意识活动我们不能知道内容的，剩下的那一小点儿被你的意识翻译成梦境的那一小点儿现行，也是我们看不到的，这是余六识。我们看到的不是六识，看到的是六识所认识的对象。哎，看到的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识，而是什么呀？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它所认识的对象。我们认为心外有的外境。哎，那是梦。八识本性即为相结合。那这意的不对，什么本性即为相结合呀？八识最后都能消灭的，都能被这个清净种子完全换掉的，是吧？什么本性啊？按这个前边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八识一开始活动，是吧？是故离于一以一，哎，他这个八识一活动呢，他活动只能做梦，梦里的法呢，离于一与一，就是梦中的法都不存在，都是空。彼由阿赖耶生起，这个梦啊是由阿赖耶生起的。彼，你看，是故离于一一，谁离于一一啊？就是那个梦境离于一一。哎，我们认为一切法都有，实际上呢，里头一也没有，一也没有。哎，就是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梦中一切法彼由阿赖耶生起，那个梦是我们的这个八识藏识那堆记忆生起的。字面上跟这个就是古本是一致的，我们看他的说明啊，你就按字面译了就算了，哎，他还得给你歪曲一下，你看他怎么歪曲啊？此说由阿赖耶生八识，你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个八识里头就有阿赖耶，阿赖耶生阿赖耶，有这事儿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阿赖耶识生八识，人家是说的是阿赖耶彼由阿赖耶生起，彼是谁啊？是离于一以喻的那个梦中法。哎，就是梦境是由阿赖耶生起的，他在这弄成说阿赖耶生八识。唐义为由藏识生八识，皆因藏识生，人家藏识生也是生梦，哎，也不是生八识，既不合理，因藏识亦在八识之内啊，他这是说这个经里头说的是这个阿赖耶识生八识，这个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看啊，未意生死虚妄生，即将阿赖耶译为生死虚妄，哪有这个意思啊？人家是说这个阿赖耶生出来的是生死虚妄，哎，阿赖耶生生死虚妄，哎，今宁玛派尚有阿赖耶生八识之说，你看 他实际上是成，他非要成立阿赖耶圣八世说，他就是宁玛派。宁玛派就是那个红派，就是黄派是很晚成立的，老派就很早的佛教派叫宁玛派。哎，这个宁玛就是旧的意思，老的意思。哎，旧派。那个黄教是这个格鲁派是新成立的，是晚成立的。哎，他说的什么意思啊？他认为宁玛派啊说这个阿赖耶圣八识又是对的。哎，拙译他自己译的改成这个，哎，收在这从中。哎，宁玛派有这个说法。他前头又说什么呀？说阿赖耶圣八识是说不通的。当然说不通了。你藏识亦在八识之内，你八藏识生藏识，怎么能说得通的？所以你说你弄这么说，你弄这么一个，这什么意思啊？你究竟是阿赖耶识能生八识不能生啊？乱说一气。好，我们接着来啊。下边是其他译本关于这一颂人家怎么译的，看看人家其他的怎么译的啊。他给这乱说一气，你看魏本心意及余六诸时共和合，八十一和合一工作，离于一一体，生死虚妄生。哎，就八十一和合，他没说嘛，范文这个生是放在最后的，他动词放在后边，生前边的宾语。这八十一和合生什么呀？生死虚妄，生死轮回，虚妄分别，梦幻泡影，生出一个梦境来。这个梦境实际上怎么样啊？离于一一体，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唐本，心意及余六孤诸识共相应，哎，八识这么一相应，皆因藏识生非一亦非一，都是因为有这些记忆，它生出来一个什么呀？非一亦非一的梦境。哎，意思很明白的。看黄，心意和六识本身互相结合啊，你看它本身互相结合可以，本性，什么叫本性啊？本性是不能改的，是不能变的。如果本性结合就生梦的话，那梦就永远造梦，那梦就断不掉了。哎，所以他理解不了，理解不对。你看啊，这个八识一结合怎么样啊？远离一合一，是阿赖耶识转出。就是那个远离一合一的那个梦境是阿赖耶识生出来的，哎，阿赖耶识产生出来的妄象。好，下边啊，由是数论于圣论，裸行梵天自在天，诸外道浊有无见，世纪都无寂静意，不解释了啊。下边种种行与种种相，非由大种所生起，然而外道却说为大种即造色所生，嗯，也不用解释了，是吧？哎，佛说大种生不了，外道说能生，外道与彼无生外复对因生做分别，哎，就是无生是那个佛说的梦中法，外道对于梦中的世界之外，他说有一个造梦中世界，当然他们认为这个梦中世界真的生出来了啊，真的存在，他们外道在这个世界之外找一个生世界的因，复对因生做分别。哎，他们外道一般都是找一个这个生世界的这个那个家伙，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不在世界里头，因为他生世界吧，他不可能在世界里头，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哎，这个就是这么个理论。由是彼既不觉知，切持有无之二见。哎，外道这个创造物主这种说法，他是不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相，就是梦中法都是无声，哎，没人造他，哎，只有这个愚痴凡夫才能造梦，且持有有无之二见，都是堕在虚妄分别妄想里头。由于清净有实相，彼则与心共相共和合，清净实相真相啊，他只与心和合，就是真相里头只有心，而非与意等相应，是与大智而共住，就是不是意识能创造的，就是跟意相应就是胡思乱想的，哎，真相不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意识看不到真相，必须把这个意识转成妙观察智， 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才能看到真相。意识见不到真相，意识就会做梦，是与大智而共住，就是不跟意识众住，跟大智慧住，就是跟那个妙观察智住。黄先生译的这个颂子是与心相连摆脱意等等，与智共住真实清净相，多清楚。真实清净相啊跟心相连，摆脱意就是跟意识的妄想分别没关系，跟大智慧共住，这是真相。下边，夜若成色而为有，则是运因于静音，有情若能无所取，则无色界亦不住。看看是乱意了。夜若成色而为有，说这个我们造业呀、就能造出物质世界来啊，则是运因于静音，这个物质就是五蕴的因，又是外境的因。实际上五蕴就包含外境，五蕴的色印第一个就是外境，就是那个离心的外境，是不是啊？唯物主义，你是混乱不混乱？如果说啊，这也能成立，就是说它又是五蕴的因，又是色蕴的因啊，胡说八道吧？那个人家那个古本意的多清楚，说谁要是说心能造出色来，他就跟这个五蕴的成因相违伴，相违背了，就相反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造五蕴的因只能是心，五蕴是被造，五蕴里头的就是梦境里头的东西，谁能造啊？你这个业是梦中的那个精神存在，造梦中的客观存在物质，是不是啊？所以如果说物质是产生五蕴的因，产生梦境的因，跟这个产生外境的因，这都是逻辑不通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境本身就是色，色就是境，色就是境，它自己又是自己的因呐。那个蕴也是，你这个业跟这个色都包含在蕴里头，是不是啊？色蕴，造业，那个受想行就是造业嘛。它本身就是蕴，它又成蕴的因，逻辑都是说不通的，更别说它这完全是把物质精神什么全是真实存在的，都是这样。有情若能无所取，则无色界亦不住，这个呢他就好解释了，他说你只要不取，那就是我打坐无我两忘，是不是啊？无色界亦不住，无色界亦不住就能住无色界，无色界亦不住，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啊，他就想解脱了，就你什么运什么都有，都真实有，你往哪儿解脱呀？不过他们就认为就在这个他们认为的真实世界五蕴世界，他认为就能解脱，谁知道他们怎么解脱。下边啊，这是这个唐本里头这一颂译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唐本这个颂子的意思就是，若业皆生色，则为诸蕴因，多简单。如果我们人造业，精神活动一活动都能生出物质来的话，则为你就跟诸蕴产生的原因相违背了。为什么呢？因为五蕴是梦，心生五蕴，诸蕴的因是三界唯有的心。如果你说梦中的人造出物质来了，成真实存在了，那你说那个三界唯有心就不能成立了吗？诸蕴的因，三界唯有的心，能做梦的心就不能成立了，你跟它相违吗？唯有心就是唯识无境，就是没有梦中没有人造不了业，生不了物质，是不是啊？你如果谁认为梦里有人能造业能生物质，那他就跟这个诸蕴因相违背了，就是跟三界唯心唯识无境的理论相违背了，是吧？因为你梦里什么都有了，你还能无境啊？但是这个谭先生他就是认为这个有境的，所以他就把它译成正面的了，就是色就成有了，你不取色，你就无色界也不住，是的，可能是他就认为有色我就能解脱啊。众生应无取，无有住无色，因为这个梦里没人，造不了业，没有物质，这样呢，产生诸蕴五蕴梦的因是三界唯有心，所以众生呢不应该这个应该无取，应该不认为梦里有人有业有物质， 无有住无色，哎，心也无住，你不应该在梦里头看颜色听声音，那叫心有住，是吧？心应该在梦中不住，哎，不住色生心，然后呢无色，哎，梦里也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应该这样来看。本来挺简单的唯识无境的好好的经，你看被他给这已经不是翻译了，哎，这就是把自己的话，哎，把自己的话直接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直接说成是佛说，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